那个进来要打开一下机。十一章三十五节，可能是新约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我昨天跟太太去买了好几盆花，然后呢晚上连夜把它种到地里去，然后种到地里去到晚上可能就不行了，那个腰。以前我也种过地，但是现在因为长期的不劳作，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腰就不行了。我们爬上车开过来，我想这个开过来应该没问题。我就在心里想，我说Paul啊，你要给我那个准备一个椅子，我今天是站不了，说了。然后下午还有一个运动，我说那怎么办？我就祷告神，我说如果这个UPC那么远的路，我的腰那么疼，我说那个今天谁讲到，如果是你要我做的，你就暂时把这个痛挪走，是吧？那个马上再回来，没关系。然后呢，我就听这个就是我们550的这个圣经台，然后正好Billy Graham这个以前的这个讲道讲 University， 我相信这个很巧啊，运气很好。然后这个下车了，在这里很顺利找到路了。我这个人不认路，昨天晚上就每天在想，要是不行怎么办？下来了以后，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下来了，我就这么下来了。怎么我就缺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上次和上次的时候不一样啊。然后才领会，我说这个腰怎么一点都不疼了，我还扭几下也不疼了，整个疼痛消失了，感谢主。所以我说这个今天来是主的工作，不是我的，所以讲错的是我的，你们听进去的有感动的那是主的。那么今天是这个母亲节，那么许多人呢也很喜欢用说耶稣的爱就是母爱，母爱就是耶稣的爱，母爱当中能够体现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最能体现母爱。我们今天在座有多少是母亲？很多的母亲，或者还有未来的母亲啊。这个向你们致以母亲节的这个祝贺。因为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母亲，而且我看到我们有年长的母亲，昨天我也陪我母亲吃饭，就觉得他们生我们的时候，常常我们讲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是吧？那个母亲为了孩子，她是无条件的舍己的爱。我看一个故事，这两天在网上网站上的，我们是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年轻的母亲叫韩磊，他那个癌症腿障碍，但是他马上要怀孕生产，所以他就停止化疗。他说我停止化疗，可能这是我唯一的做母亲的机会。那么孩子出生了，给他取个名字叫铁蛋啊，让他长得结实一点，铁蛋。但是他这个癌症呢扩散，就是这个肿瘤啊增长了一倍，因为他停止了那个化疗嘛，截肢啊，然后也有可能是扩散。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的爱真的是我们用语言没有办法形容，所以有这样一个母亲节能够让我们感谢母亲，不管你是年轻的母亲年长的母亲，一生的辛劳。我觉得我们移民的母亲更了不起，因为他为了孩子的教育，他可以背井离乡到一个他不太熟悉的地方，语言也不通的地方，是吧？我看到，因为我自己做新闻， 这个采访很多的年轻的母亲，甚至于在今天的这个形势下，许多年轻的母亲不惜把老公放回中国去那个虎狼成群的地方，对吧？啊，为什么？啊，为了孩子。我们年长的母亲，像我妈妈，我孩子3个月的时候她过来帮我们带孩子，所以我觉得母亲的爱，我们用怎么样的语言来赞美都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人，我们母亲这个爱还是有它局限的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个生病了以后，我几次这个病危，我妈妈就觉得很难过，觉得这个要不要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吧？母亲给我们生命，但是她不能让我们的生命永久，这是一个事实，是吧？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就是饮食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更多的年轻人他得了不治之症或者绝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发人做黑发人的情景越来越多。昨天我太太还在聊，说你看看看我们的父母，经历了战争，经历了这个反右，经历了文革，那么多的这个灾难啊，活得还挺那个健康的，那个好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这里有病，那里有病，问题还这个很多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生命，母亲给我们生命，但不能给我们永久的生命。那另外，我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就想起两位年轻的母亲，这也是我因为做新闻的人，他总是关心新闻。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就是我们考试院院长关中啊，台湾是总统、副总统，然后5院院长。如果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就是9个常委里面的一个。他的女儿在上海，我们都看了，是吧？观音梯，他孩子只有6个月，他女儿只有6个月，他自杀。不是说他，我们常常觉得，哎，他怎么能舍下自己的孩子？他的抑郁症。再往前去，我采访的这个我们很有名的一个女性啊，写这个南京大屠杀的那个书的张纯如，她的孩子2岁，她也是抑郁症，她就自杀了。我为这个事情伤痛了很长很长时间。她妈妈6月份要来了，就张纯如的妈妈那个母亲要来了，因为她写了一本书，她觉得她的女儿是不应该被忘记。那我也常常在想，像张纯如那么优秀的一个母亲，优秀的一个历史学家，怀有正义感，他为什么在这种抑郁症下面啊，他舍得就是说，因为我看他妈妈那个书啊，那个他抱着那个儿子，那个观音梯那个抱着那个儿子，就是把他抱在那个照片，我也特别的感叹，就是说。承受不了就走了。我们这个就是说有一个英国牧师啊，叫这个约翰多恩，他在他的一个祷告词当中这样讲过，就是当我们身边或者我们认识不认识的有一个人走的话，他说我们应该都把他视为我们自己的损失。我把在他的这个悼词里面有一段我读给大家听听，他说没有人是独自存在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了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家，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蒙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终生为谁而鸣，他就是为你而鸣。 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我谈这样一个话题，让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说，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赞美母亲的伟大，赞美生的伟大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思考怎么样的爱才是可以战胜死亡的爱，怎么样的爱才能确保母亲对孩子的爱，孩子对母亲的爱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经文。耶稣哭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就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1章35节，那是新约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经文，四个字，耶稣哭了。然后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个城为他而哭，耶稣哭了。他为什么哭？到耶路撒冷看见那个城为他而哭，他知道这个城背离神，这个城将要被毁灭，他已经看到这个圣城将被毁灭，这个城离开了神，所以他为他哀哭。那么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耶稣哭了，这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成员，这个成员就是拉撒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拉撒路病了，重病啊，玛利亚、马大都是耶稣很喜爱的姊妹，去向耶稣求，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从这个35节往前走，11章是吧？那个就是讲拉撒路死而复活的事情。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为自己的兄弟病重而即将死亡，哈，这个非常痛心。他们知道这个耶稣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们去求耶稣，说：“你来救救我的兄弟。”但是耶稣在做自己的事情，等了4天，是吧？等了4天以后，因为按照这个以前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从他的历史来看到，4天的话，他整个尸体就整个完了，整个尸体开始腐烂，开始有问题了，也就是说确实死了。所以耶稣等这个4天，但是许多人呢，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个，以后有机会到这里来跟大家再继续分享的话，就是我们的时间，就是圣经人物里面的人的时间和上帝的时间，常常会有交错和这个岔开。耶稣常常说：“我的时间还没到，我的时间到了和时间没到。”在这个当中，时间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耶稣按照他的时间。实际上耶稣按照他的时间，就是耶稣按照上帝拯救计划的时间，到了。我们再来看吧，圣经打开来，到了那个村子的时候，是吧？那么大家都以为，就是说玛利亚，我们看32节啊，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是吧？然后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 又生忧愁。耶稣知道他们不理解耶稣的时间，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很爱主，很爱耶稣，所以他们不愿意责备耶稣，但是话里话外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早来几步，你早来一天两天，拉撒路就不至于死，是吧？但他们没有责备耶稣，但是话里话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耶稣呢感到悲叹的原因，我看到有一个解释啊，他说耶稣看到这个他们这个难受的话，耶稣的这个就是心里也有难过，想到哦，这个我晚来了几天，尽管耶稣知道自己的罪，他说我晚来了几天让他们那么难受，我心里不忍，所以耶稣哭了。我觉得这个解释是非常有问题的，是不是啊？那个如果我们看查经的书，我们在这个顺便我们在这里看，我们看查经的书，或者我们听有些讲道或者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私意来理解圣经，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私意或随意的解经都对按属灵意义领悟圣经这样的一个方法是背道而驰的，使人随心所欲的曲解。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危害性在于它极有可能就是否定了圣经是神救赎的启示与永远的国度的旨意。这个我们可以看彼得后书，如果我们打开来，我们打开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个上面讲的就是要到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任何的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在探查解经书的时候，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圣经的意思直接进入我们的心里，那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人的解释进入我们的心里。那这一点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个就是说，许多时候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其他人说啊，我们看到这个战争，我们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祷告，我们觉得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讲，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不晓得全对全错，但是这里面有人的私意在里面来解这个经。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未来在读经的时候那个要注意的。如果说我们讲耶稣来了，耶稣哭了，这个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那个如果我们这个觉得，如果说解释为说因为自己所爱的人不开心，马大玛利亚以及周围的人都非常的难受，耶稣看了以后心里难受，是吧？觉得这个以这样来这个后悔或者怎么样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违背了圣经的意思，从两个方面违背了。第一个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都不是随意行的，乃是他遵循父神的旨意，是整个救赎大计划的一部分。尤其是拉撒路复活这样一个神迹，因为他让使人直接的复活，而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信息呢，耶稣是要印证他在二十五二十六节这个信息。我们往前看，看到他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许多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都还是没有听懂，一直到耶稣自己钉上十字架，一直到耶稣这个复活以后，再在他们当中出现到升天之前，他们才慢慢领受到这个意思在这个当中。那么我们后来的人比较幸运，是吧？如果我们在当时的话，肯定也埋怨耶稣，你来的那么晚干什么？哪一手还是什么呀？什么意思？是不是啊？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到了之前，耶稣被通缉的时候，耶稣被通缉，我们现在话，耶稣被通缉，耶稣的兄弟就挑战他说，那你去吧，如果你是神，你就在那显现神迹嘛，是吧？我们看到现在有些这一个邪教的东西，把这个教主吹得神乎其神，是不是啊？那个能够上大山下火海进油锅，非常非常走力的，是不是啊？那我很简单，我说你的学员不是在国内受苦吗？那你回去吧，是不是？你被抓没关系啊，你被盯没关系啊，你被打也没关系啊，你一下子就走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讲的这个信息，耶稣哭了的这个信息，不单单耶稣是一种性情的，我们讲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性情的流露。耶稣哭了，说神哭了，了不得的事情，是吧？男子有泪不轻弹啊，但是耶稣哭了，他为什么哭？他传递的信息，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他这里讲的这个爱，讲的爱，我们刚才讲的母爱，耶稣的爱一定是包含了母爱，所以许多人愿意把耶稣的爱，母爱，在母亲节讲到的时候，许多人就说，哎，你看耶稣的爱就是母爱， unconditional， 牺牲的舍己的爱，但是他还要再到，因为他这个耶稣要这个门徒相爱，是吧？这个兄弟之间的爱啊，这个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说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但母亲能不能爱其他人的孩子，是不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常跟日本人讲，我说你们不要认为中国人对日本人是仇恨的，东北这个就是战败了以后，大量的日本孩子留下来，是中国的母亲把他们接受了。当然到我1980年代、1990年代在日本的时候，那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养子养女在中国的，为了这个就是说追寻更好的生活，他回到日本要寻根嘛，是吧？寻根的话他要办手续回来嘛，而且你看我们的中国的养父，他觉得如果在农村我提供不了给你很好的条件，我也鼓励你到中国到日本去寻根，拿到这个好的东西，拿到更好的生活的这个待遇，回到这个就是孤儿，就是日本的孤儿，回到这个日本去，许多很感动的故事。但是如果跟耶稣的爱来比的话，我们可以再想一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耶稣也好，然后我们看到保罗，保 面谈到爱的时候，也非常强调，非常强调说，我们兄弟之间的爱，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什么爱，接档营私的爱，接档的爱，接档爱就是说我的小圈子，我很爱你，你可爱我才爱你。我们爸爸妈妈亚洲国啊，我儿子老说你亚洲的爸爸妈妈，我们可爱的时候爱我，你不高兴的时候就骂我啊，我考了个90分，你说还不够，是不是啊？那我们西宁的孩子拿个70分回去，妈妈高兴死了，哎不错啊，很好 ，very good 啊，你拿90分还是 not enough。所以你看我们的孩子都质疑我们的爱，是不是？里面有没有东西啊？里面有杂质啊？这个就是说，所以保罗一直在讲，我们之间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不要把它变成一种结党的爱。我们在教会里也经常讲，我们那么小的一个团体啊，是我们彼此相爱，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爱扩散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要找这个爱的源头，母亲爱孩子，这个爱的源头就在于我是母亲，这个母亲是我10月怀胎，是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她生出来的，所以我为这个孩子献身，那是很正常的，是吧？那么耶稣呢？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爱我？寻找这个源头，往上寻，走上去来寻找。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母亲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如何来回报母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开阔我们的思路，再往前走一步，去看一看，去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还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说耶稣哭了，那么他这个眼泪究竟为谁而流，是吧？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流眼泪，那么耶稣他的眼泪究竟是为谁而流？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耶稣他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耶稣完全的神性和人性来看的话，耶稣目睹人间的生老病死，人间的疾病死亡，他一定是倍感伤痛，因为罪到我们人这个历史，进入了我们人的历史以后，我们就是我们最终结果就是死亡。许多人都说死亡是撒旦的胜利，因为我们说人人平等，最多的平等，最后的平等就在你死亡面前，就是人人平等，是吧？你法律都可以买通了。但你不是说我花钱，我中国这个以前我们也都讲过，中国为什么中国的现代科技发展不起来，因为这个皇帝最后走偏路了。中国之前的这科学这个发展，这个医术的发展都是很高的，但是后来皇帝要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把最好的人都拿去炼丹了，是吧？寻找长生不老之道。所以这个日本怎么来的？许多人说是徐福啊，一批人秦始皇派出去了，派到这个东方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是吧？皇帝的位置太好了，让他永远的坐下去，不可能。罪进入人的历史以后，当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以后，我们的最终结局就是死亡。所以耶稣看到这一切生老病痛，所以你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救的，你看 他救的都是麻风病人、妓女、瞎子、瘸腿，是吧？如果每天这个就是抱人参啊，这个弄的这个是最富贵的药啊，这个要长生不老的耶稣不救了，白救。耶稣的眼泪究竟为谁而流？我觉得耶稣完全的人性就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反复通过这个事情在跟玛利亚、马大他们在讲复活的权柄信息，但是很可惜，我们刚才看到25节、26节反复讲，但是没有理解。许多人都说耶稣活在今天我就相信了，我说不一定，耶稣在你边上你不一定相信，你出卖他3次都不够是吧？不是那么讲，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你看耶稣反复跟马大玛利亚讲复活的权柄，但他们还是没有听懂，因为他们用人间的思维在思考问题，他们没有从天国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所有的你看这个他们的爱很深，马大玛利亚对这个兄弟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对吧？但是他们都集中在人肉体的死亡跟肉体的得救上面。耶稣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不单单是在他在的那个世界，之后到我们这个2000多年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问题。耶稣早就看到了，他看到我们有这样的疑惑、怀疑、不解，所以耶稣已经穿透时光的隧道，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状况，耶稣哭了。我们今天的情况，耶稣看到，耶稣也是流眼泪。即使我们已经比他们有这个圣经在手啊，我们有2000多年来多少圣徒的见证，云彩般的见证啊，我们圣灵讲的彩云般的见证，但是我们还是有许多的疑虑、怀疑、不解，对天国的、复活的、永生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特别钦佩林思齐博士。我们神都走的时候，他生病的时候我去看他，我不希望将来我走的时候你们哭哭啼啼。他说你们要赞美生命，赞美神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了这段时间，完成了我的使命，然后到天国跟他相聚，我的永久的生命。所以他那个袋子是事先录好的，他那个 funeral的一个东西是他事先录好的。他生病重了，他都不让我去看，他觉得看了以后他认为我们都会跌倒怀疑，是不是？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就是有许多怀疑。耶稣他心里的悲叹哀愁，因为他非常的希望我们通过他的一句话，通过他的在当时的话，通过他的一个眼神，通过他讲话的一个口气，如果玛利亚能够静下心来啊，聆听一下，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天国永恒生命的奥秘。所以耶稣的悲叹悲愁，他这个眼泪也是为我们而流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眼泪是为我流的，因为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来沉沦，死去了不再回来。另外， 第三个，耶稣为什么哭？因为耶稣看到人因为罪而面临死亡，逃脱不了这个负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是讲的最清楚的这一段，这一个问题啊，罪跟死亡跟生命的这个问题，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是讲的最最清楚，阐述的最透彻的。所以我们这个罗马书大家都说是小圣经啊，那个他的这个从神学的这一个道理，耶稣救恩的这个道理在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的时间到了是吧？还没到，没有代表。所以耶稣他自然为我们的人，生活在罪当中的人，我们瞎了眼的人，我们归不了家的人，他感到悲哀忧伤。而在这一个悲哀忧伤当中，耶稣知道神父神给他的拯救计划。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说，这个苦悲如果说以我的本领，如果我肉体的这一个需要的话，那你把它挪去移去，但是你是父神的旨意，我要承担起来，把你们的罪承担起来，把你们的死背在我的身上。因为只有这样，这个拯救才能完成。所以这个复活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看到的奥秘，是吧？奥秘许多都不懂，奥秘就是奥秘，奥秘我们参不透。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来讲的话，复活的这一个奥秘我们必须要懂，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去理解它。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拉撒路的肉体即使在肉体被拯救起来，如果他的属灵生命不建立的话，这个肉体还是要朽坏，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刚才这个三个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的眼泪究竟为谁而流。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耶稣的眼泪为我们而流。但是这本圣经在我们手里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忘记了耶稣的眼泪。为什么我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我们要大声欢呼爱的时候，母爱的时候，舍己的爱，无条件爱的时候，我把这两节经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最重要就是我们记住了许多的眼泪。哎呀，我记得他跟我分手的时候哭得很伤心，那个眼泪。哎呀，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哎呀送到我车站，那个眼泪。我记得我孩子出生时候的我的眼泪，我记得我孩子会走第一步时候的眼泪。但是你有没有记得耶稣为我们哭的眼泪？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不说前面的不重要，前面的都重要。刚才我讲的这个英国牧师的祷告最重要，就是说耶稣登山宝训讲得非常清楚，你要跟悲哀的人同悲哀，你就有福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人死亡，我们已经没有眼泪。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统计数字，是不是啊？这个示威游行，叙利亚600人已经死亡了，但是在我们心里有没有触动？这个地震20000人死亡了，在我们心里有没有触动？你只有在你身边的人走的时候，你才会有触动，你才会有眼泪。因为我们管不了太多了，我们的心很小。但是耶稣说不行。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耶稣的眼泪，我们就要想到母亲在生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因为母亲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事嘛。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眼泪， 我们就能想起母亲生我们的时候的眼泪。我们看到耶稣的眼泪，我们就想到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我们离开母亲万里之外，但是我们任何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任何一个生病的消息，母亲可能就在大洋的那一头为我们流眼泪。所有这一切眼泪，我觉得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最短的这些经文全包含了，因为耶稣哭了。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耶稣眼泪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忘了耶稣的眼泪？如果你记得耶稣的眼泪，记得耶稣为你而哭，你可以为天下每一个生命而哭，你可以为天下每一个遭遇苦难的人而哭，你可以为天下每一个不幸的孩子而哭。我们为什么忘了耶稣的眼泪？很简单，我觉得有这样几点。第一个，我们只想要祝福，但我们忘了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今天记住耶稣的眼泪，那么我们不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得到祝福，同时我们也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伸出手去。因为你的眼泪里有耶稣的眼泪，耶稣的眼泪，因为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安逸，忘了天下苍生的苦痛。基督徒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要有天下苍生，我为天下苍生的这些东西。耶稣为什么为这个城哭？我们可以看到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这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导致大祭司要杀耶稣，因为这个神迹太大了，许多人要信耶稣，那么大祭司慌了。我们可以约翰福音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天下苍生的痛苦。第三个，我们为什么忘耶稣的眼泪？是因为我们只关心肉体的生命，忘了建立属灵的生命。我们现在很关心我们肉体的生命啊，你不要看这个环保啊，什么都是好的，这个素食啊也都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我常常讲说千万不要拜偶像啊，因为你全身心在里面的话，你关心的还是你肉体的生命。但是你这个肉体的生命，不管你保养的再好，它必朽坏，是不是？它必要朽坏。我们传道书，我们看这个箴言，我们看诗篇，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传道书你怎么那么灰暗啊？这个人生在世最多也七十年、八十年，人总要死的。那我们及时行乐，好吧？是不是？及时行乐，你死得更快吗？是吧？我们要长寿，但是长寿为了什么？这是我们需要问的。如果你越长寿越不会哭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你都不再哭了， 没有太大意义。如果一个母亲不为孩子哭了，那就有问题了，是吧？同样，我们孩子在今天我们要反馈我们的母亲。为什么母亲节大家有一个好的传统，说这一天母亲不要干活了，我们干一天，然后母亲干364天。啊，今天妈妈你不要做早饭了，我来给你做，了却了她啊爱妈妈2个小时，获得了妈妈爱她1年。那不应该，是不是啊？亚洲周刊的那个总编辑邱立本到温哥华来，他的妈妈老年痴呆了，进了养老院。他说他这次回来3个礼拜就到那个医院，在 Burnaby 去喂他妈妈这个吃饭。他说他喂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感想，就是想起我小的时候妈妈就这样喂我，现在轮到我有机会来喂他，这是我的福气福分。所以我们在座的年轻人，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尽孝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你现在整个中国啊，死了以后啊，那个全程这个宝马这个奔驰送葬啊，叫了几万人在那哭，那有什么用？没用，不如你生前喂他一口饭，是不是？所以我看到耶稣，他知道拉撒路，他要让他活，他要让他起来走路，他要让他这都可以。但是耶稣要让马大、玛利亚和周围的人所知道的，就是说你要建立这个不会朽坏的生命，你不会死的生命，那是天国的生命。你肉体的生命总有一天要毁坏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呢，当然皇帝的时代，那就是更这个了，更这个，就是说讲的是母仪天下，是吧？那个宋美龄有母仪天下的，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阿扁的太太说，我比他更厉害，我那时候穷小了，不是？我这但是宋美龄是母仪天下有那个风范，是吧？啊，但是我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母仪风范，母仪天下并不重要，母爱天下。你为天下所有的孩子痛苦，你为一个孩子被拐卖的痛苦。同样道理，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许多家长站起来说许多学校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他不单单为自己的孩子站起来，他是为许多孩子站起来，这是很宝贵的。爱，那么这个爱的源头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爱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我们的血缘关系，超越了所有，因为他是爱的终极，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在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耶稣的眼泪，是不是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我们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什么道理？耶稣今天看着我们，耶稣哭了，因为耶稣的哭让我们重新反省自己，让我们重新反省自己，说我们心里的爱是不是弱了，我们心里爱的火焰是不是小了，我们是不是更冷漠了，我们是不是只想着肉体的苦痛或者愉悦？耶稣为这个臣苦，耶稣为马大、玛利亚苦，耶稣也是为你我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今天，在母亲节，我们思念母亲无私舍己爱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耶稣的爱，那我们带来是一个巨大的盼望。因为什么道理？因为他是一个复活的爱。 它是一个永远的爱，它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我们一起进入祷告。天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求你的爱在当中，让我们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谢谢他们。但是我们更要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把我们的罪承担起来，因为你的爱把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复合，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腐朽的生命看到永生的盼望。主，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在2000多年以后，在你复活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思想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哭，你为我们哭。主，你的眼泪告诉我们，这是至高的爱，让你的爱住在我们这里，也让我们成为你爱的通道，传播出去。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生命、快乐。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